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道涵雍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先要介绍，也就是惯例了，每在七月初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要介绍当月份的科学人杂志。
对，我们这一次由于它的这个封面故事啊，我们谈了很多了，火星探险，所以我就选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谈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题目，野猫何时变家猫。
来，
不过谈到猫哈，就是猫科动物，那有两种猫科动物是与众不同的。因为猫科动物基本上都是独行侠，就是没有群居生活的，那是独来独往的。那这个可是狮子是例外，狮子是成群的，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另外一种猫科动物也是例外，那就是猫。猫它被人类驯养了。
是。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他的猫科动物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被人类驯养的。那猫最后被人类驯养了。那当然在人类所驯养过的动物里边，猫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其他的驯养动物，我无论怎么说都有对人类实际的用途。也就是说人类养那是有是为了它的特殊的用途，是人类是有私心的。
马牛羊鸡犬
还有狗。
还有马牛羊鸡犬猪嘛。
对，那是大型哺乳类。那我想比较小型的哺乳类的话，那像狗。那像狗跟猫是最常见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宠物。那可是我们养狗无论如何都是有一点用的，特别是在过去了，是可以帮助打猎。可是猫呢，猫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似乎都没怎么用处。那人为什么要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是。
那这个科学家很对这个野猫何时变成家猫感兴趣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啊，野猫在猫科动物里面也独具也一格。理由在于就是说它在旧世界哈，这个就最起码有五个不同的亚种。那非洲有，欧洲有，中东有，中亚也有，还有甚至在中还有这个在临近中亚的中国边界也有，就是有五个不同的亚种。
是。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哪里？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科学家想知道那这个家猫到底跟哪一个亚种最为接近。那这个因为野猫不管是哪一个亚种啊，它都有一个习性，那就是固着性，那就是只活动于它出生的这个环境，那它没有长途跋涉的这个野心。所以基本上是每一个亚种就它内部而言哈，
就是一个范围，
它的这个遗传的这个整合性是相当高的。非洲的亚种，中东的亚种，中亚的亚种，中国的亚种跟欧洲的亚种，事实上在遗传学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那是很容易鉴定的。所以现在科学家首先在全世界收集各式各样的家猫，然后来跟拿他们的基因组来跟这个各五个野猫的亚种来做对比。结果很快的就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家猫，不管它的形体表面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它的遗传上的一致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全世界所有的家猫，它的这个基因组跟中东的野猫亚种是最为接近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也可以确定了，那这个家猫是在中东开始驯养的。那
为什么不可能是在欧洲开始驯养的？因为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说过了。在家猫的基因组跟中东野猫的基因组最相似。这是第一。第二，每一个野猫的亚种它基本上都有土地的固着性。
就不到别的地方去。
一点不错。
是这个原因。
对。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确定，那这个这个第一，在遗传学上来说，家猫是中东野猫驯养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还有考古学的证据，那最早的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人与猫有非常特殊关系的是在地中海的一个人类的墓葬。 那在那一个人类的墓葬里边，有一个猫的尸体，而且那个猫的尸体很明显的不是随意的扔进去的，而是刻意的安葬在里边的，所以这是有意思的。换句话说，从我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应该表示这个墓葬的主人曾经把这一只猫当作宠物
啊。
对，所以 这
好像是9500年前了啊，就是，
对，9500年前，非常早，将近一万了。将近一万年前，而且还有一点，你千万别忘记，就是人类就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那就是人类这个开始农耕的这个时代，那是一万年前。
是，
那一万年，而且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考古学的资料都显示，中东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聚落的起源地。
嗯嗯，
所以你想想看，那然后那这个猫会捉老鼠，然后人类这个进入农业时代以后，那人类的定居的聚落就会吸引大量的老鼠。
嗯，
那老鼠集中了以后哈，猫会集中，那就是理所当然
了。所以猫是为了老鼠而集中的，是这个意思吗？
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
那么猫是有意
思，人类跟猫有直接的接触，而且是密切的接触，应该是在农业社群出现之后。
嗯嗯。
OK， 这是第一。那第二，然后猫本身有一些特色，那使得人类愿意去驯养它。
嗯。
那并不见得是因为猫对人类有很特殊的日常生活的功能。
嗯嗯。
像狗一样。
是
OK， 譬如说像猫长得很可爱，
嗯哼，
那这是事实，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你譬如说哈，现在野生动物基金会啊，或者保育这个动物基金会啊，这一类的团体，那他们要替一些很有卖相的动物募款，很容易的。
嗯，
就那种动物只要看起来可爱，那这个拍起照片来，这个很上相，
嗯哼，
那就很能够引起人类的怜爱。
是的，
那他们就很你就很容易替他们募得
Patrick 无尾熊是吧？
是，
他就比吴伯熊容易募款，对吧？长得好嘛。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样看啊，猫会被人类驯养，不一定只是因为人需要它来做 mouse control， 对不对？很可能是它自己也喜欢，或者它自己愿意。就他自愿亲近人类，
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愿意生活在人类聚落的附近，因为那边有比较多
多的老鼠
食物嘛。
嗯嗯嗯。
所以人类发现了这个猫，那这人与猫之间一定有一段时间的互动，然后人收养了猫。
嗯。
不过相对说起来哈，我那个猫仍然还是维持着它的这个猫科动物的本性啊。独来独往的，
是
这个，而且看起来非常神秘的。老实讲，我对猫的印象，这个来自爱伦坡的那一篇小说哈，还影响还比较大。
Okay，
猫对我来说，我看起来就是的确是有神秘感，不像狗。我觉得狗看起来坦诚朴质，
而且一望到底，
一点不错，
没有深奥的。
对，猫就很不一样。那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所谓人类驯养是什么意思？因为猫一直到现在，事实上家猫跟野猫啊，仍然是有可能交配，仍然是有可能混血产生有生殖能力的下一代的。
对。
换句话说哈，这表示哈，现在的家猫没有经过人类极为刻意的驯养。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这样子，那就我们对于驯养生物的定义啊，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只有一个，那就是它的生殖，也就是它的繁殖，完全由人类来控制。
嗯嗯嗯。
因为完全由人类来控制，因此才有可能。培养出我们的非常喜欢的品种。
嗯，
你譬如说现在狗有各式各样的品种，
对，
相对说起来哈，其实猫的品种没有狗那么多。
嗯，
那而且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显示哈， 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家猫的各种品种，绝大多数都是18、19世纪在英国培养出来的。
嗯，
也就是说，人类哈非常有意识的，而且花很大力气哈去培养猫的品种哈，事实上是最近的事情。
嗯嗯，
那这个跟我们对其他的驯养动物哈，是很不一样的。人类很早就已经开始花很大的力气去培养狗了。所以现在许多狗的品种，事实上你要是追溯它的渊源的话，它非常古老的，跟猫是很不一样的
啊。
那猫一直到现在仍然保存了许多的你说野性也好或者是本性也好，那就是说它可以不依赖人类而独立生存。
嗯哼，
那它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啊，甚至比狗还要高。
嗯
哼，OK， 所以这就是证据显示出这个猫没有经过人类非常刻意而且大力的去驯养。
嗯，
因此猫在野外它可以独立生存，猫在野外假如碰到野猫的话，它是有可能交配然后生下有生殖能力的下一代的。
是，
也就是说家猫虽然是从野猫驯养而来，可是家猫跟野猫在遗传学上面的隔离啊，
嗯，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还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完成，
是
没有完成，是这么回事。
好的，我们应该还会介绍另外一篇文章，在这个7月号的科学人上面，那就是关于磷矿。这个磷矿在世界上好像分布的很不均匀，而且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啊。
对，一点不错。现在我只要用几个数字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磷矿的重要在哪里了。我们用人口，用人口，1750年，这个250年以前，估计当时世界人口不过8亿。
嗯，
然后。到了20世纪开始，也就1901年，那估计全人类人口不过10亿。
是。
然后到了1950年，人口已经增加了将近两倍，那已经变成25亿。1950年全世界人口是25亿。
是。
到了公元200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人类人口已经超过60亿。
嗯。
那现在我们都说人类人口已经超过67亿了。OK， 那在20世纪，人类的人口增加了那么多倍，那从这个10亿到超过60亿，就是说在20世纪100年之内，人类的人口就增加了5倍以上。
是。
那好了，所以我们的粮食生产一定要有这个配合相对的进步，你才能够养活那么多的人口嘛。
是。
OK， 所以现代农业非常依赖肥料。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植物生长的肥料的三元素就是氮、磷、钾，这是我们初中的时候就念的。那其中以磷在地球上最为稀少，所谓磷在地球上最为稀少的意思是说，很容易开采的磷矿在地球上是最为稀少的，而且它的分布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分布是极端的不均匀的。现在全世界这个磷的生产量最高的两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美国，第二个国家是中国。那可是中国拒绝出口，因为中国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中国拒绝出口。那美国的磷它自己生产还不够了，那这个它还要进口。那所以它进口是从哪里进口呢？它进口是从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进口。
摩洛哥？
对，据专家的估计，全世界现在这个容易开采的磷矿的蕴藏量，40% 在摩洛哥。
哇，这很不均衡。
对对对对，
而且让人很意外，摩洛哥是非洲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回教国家。
是没错
啊，
是没错。那所以而且估计就是说，比较容易开采的磷矿，在我们这一个世纪，也就是在21世纪就会消耗完毕。
哦，
对，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在报道这一个磷矿耗竭的危机。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香港恒生指数下午开盘之后，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关于磷，
对
这个地球分布的很不均匀，可是我们又很需要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又好像快要枯竭了啊。
一点不错，我这样念一个数，再念另外一个数字哈，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成人每一天平均必须摄取1公克的磷，
嗯，
而现代农业每年必须利用 22.5 公斤的磷矿来制作磷肥，
嗯，
肥料才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均衡饮食。
一个人，
对，一个人。所以你看看啊，就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一年只不过是需要300多克，
嗯，
可是为了供应我们能够这个吃饱一年的这个粮食，那你就必须要消耗掉 22.5 公斤的这个磷矿来制造磷肥来施肥。所以我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容易开采的磷矿啊，就是这么样子消耗掉的。
每一年要有1320亿公斤
的磷，不得了，不得了。那然后哈，这个我再念另外一个数字。那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再强调是快要枯竭了，可能这一个世纪就会把地球上容易开采的磷矿给这个消耗光，那该怎么办？那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想办法回收。那人体的排泄人体的排泄物里边含有磷。那我们的有一半的磷排出来的磷，有一半是在尿液里边，另外有一半是在这个粪便里边，所以基本上想办法回收我们的这个排泄物。那这个是一个可行的做法。OK， 而且还有一点，事实上回收尿液还可以回收可以容易利用的氮。那虽然空气中有大量的氮，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把氮固定下来，然后制造成对人类有用的东西，那事实上是很耗费能量的。所以有一种细菌叫做根瘤菌，那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那这个事实上我们也间接的利用这一种根瘤细菌啊，来帮我们固定这个空气中的氮。那我们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透根瘤菌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的秘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这个
便宜的
方式来固定空气中的氮。那我们的尿液中有许多氮，所以回收尿液的话，氮跟磷都能够回收，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礼拜的这个科技新知，恐龙的软组织化石发现了。
对对对，
这是很多年以前，
对对，
还会有软组织。
是，所以这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么一个化石啊，是整整10年以前，就是1999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白垩纪晚期的地层里面发现的一个恐龙。那这个地层呢是6600万年前形成的。那这一个恐龙化石，研究人员给它取了一个魂名，那就叫它达科塔。
达科塔。
那这一个恐龙是属于鸭嘴龙中的爱德蒙托龙。那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大概比我们大人还要清楚。那它是一种素食恐龙。那所有的鸭嘴龙都是素食恐龙。那这一种恐龙化石严格讲起来并不罕见，美国与加拿大都发现过。但是英国的研究人员刚刚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这个达科他鸭嘴龙化石是个非常罕见的恐龙化石。
哦，怎么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先谈谈化石。化石到底是什么？那根据教科书上的定义是，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遗迹与遗骸。那遗迹，例如恐龙在泥地上留下的脚印，就是遗迹。
是。
所以恐龙的脚印化石。那还有遗骸就是恐龙遗留的骨架，这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最容易看到的。我想遗迹例如脚印，大家很容易理解。那大家通常最容易误会的是骨骼化石。骨骼化石不是骨骼，动物死亡以后身体的软组织很快的腐烂消失，留下了骨骼，这一点大家都理解。
对。
可是由于骨骼的成分相对而言蛋白质之类的有机物质比较少，因此骨骼不容易腐烂，有机会埋到地里边。那骨骼埋进地里边以后，在适当的条件之下， 骨骼四周的物质，
嗯，
那就是矿物质啦，
是
逐渐的渗透到骨骼里边，
是
把构成骨骼的物质逐步的取代掉，
嗯哼，
最后就形成骨骼的化石。那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这样形成的化石，骨骼原有的形状维持不变，甚至有时连原有的构造细节也都能保存。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了，骨骼化石其实不是骨骼。
嗯哼，
骨骼化石跟骨骼是两回事。简单的说，骨骼化石是变成石头的骨骼。
是。
研究骨骼化石，我们可以研究骨骼的形态学、那解剖学以及跟形态学、解剖学直接有关的问题。
嗯。
那有时古生物的骨骼化石并没有完全变成石头，还残留着一些原有骨骼的物质。
嗯。
有时骨骼化石中居然还可以发现软组织结构以及有机分子。
是。
可是啊，在骨骼化石中不在动物化石中，
嗯哼，
发现皮肤、肌肉包膜或者是肌腱或者是变性的胶原蛋白纤维。
可能吗？
这是极端的罕见，这是可能的，可是是极端的罕见。
嗯、
所以1999年也就是10年前在美国发现的达科他鸭嘴龙化石就这么样子的罕见。
哦、就是软组织。
对。
到底发现的是皮肤、肌肉包膜、肌腱或者是变性的胶原蛋白质纤维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98张大春泡新闻，今天我们科技 email 单元接下来还没有讲完，对吧？骨骼化石还没讲完、
啊、对，哎，
就是、广告就完了、啊、
就是十年前在美国发现的这个达科他鸭嘴龙化石是极端罕见的化石、嗯、首先这个恐龙化石的四肢与尾巴有皮肤保留下来、
嗯、哦，
我要特别强调，那不是皮肤的印痕化石、
嗯、
而是皮肤本身的化石、
哦、
那现在保留下来的部分呢，平均厚度是 2.5到3.5厘米，
嗯哼，
2.5到3.5厘米，也就是将近1/5到1/3的公分，
嗯哼，
厚哈。那这个皮肤化石将恐龙的表皮层保留了一部分、
啊、
我把那个比较的数字给大家听，大家就知道了。人类的表皮层大概是 0.8到1.5毫米，
嗯哼，
那犀牛是15到25毫米，那河马是15到20毫米、
嗯、
大象是10到15毫米，
是。
那所以这个恐龙的这个皮肤表皮层的化石啊，平均厚度是这个 2.5到3.5毫米啊，
嗯，
那这个应该是表皮层的一部分而已，它并不是表皮层的全部、
嗯、
我想这是第一、
嗯、
第二更重要的是啊，从断面上观察，就是放在显微镜底下看啊，从断面上观察还可以看见皮肤表皮层中有类似细胞的结构，
嗯哼，
那一些细胞直径在5到20微米之间。OK，
微米是
微米是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
百万，对对对。那是、这个，那进一步的分析啊，发现其中有氨基酸，
嗯哼，
所以那一些类似细胞的构造应该就是细胞。Okay,
是的，
因为其中有氨基酸，那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啊，因此那这个过去哈、啊，科学家在骨骼化石中发现过完整的蛋白质，
嗯嗯，
那可是很多人都指出来，那一些蛋白质哈、啊，不是化石动物本来就有的蛋白质，而可能是侵入骨骼化石的微生物的蛋白质。
哦
OK，
是、
那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是实验室的污染。
嗯
，OK，
就挖掘的过程里面。
对，对嗯、那现在那这一个北达科他恐龙，它皮肤化石中残存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完整的蛋白质。科学家反而比较高兴，嗯、因为这很可能就是恐龙本身的蛋白质在解组以后留下来的。
嗯、是
OK， 因为变性解组而遗留的这个氨基酸，然后被这些矿物质可以包裹起来，
嗯、
所以它没有进一步的解组。 OK， 所以这一个化石啊，这一个化石是相当罕见的一个化石。那我对这个化石非常感兴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到人类。
嗯，
那人类这个虽然已经出土了许多多的这个化石哈，可是从来没有发现过人类祖先皮肤的化石。
嗯，
因此我们到现在为止啊，还不知道人类祖先啊是在什么时候脱去全身毛发的。
嗯哼，哎，可是实在不可思议，因为6500万年以前的生物，
对
它的皮肤等于说它的细胞还存在。
对。没有错，
相对的人类的祖先我们反而没有这一类东西。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我期待是应该还是找得到的。
好，还有动物，对了，刚才我们也讲到了猫，讲到了家猫野猫，动物有爱好和平的天性吗？
好，我这个是要讲一种新世界猴，也就是南美洲发现的一种猴子。
嗯，
那巴西东南大西洋岸的雨林深处，大约海拔1500公尺，那里有一种新世界猴，那我们就叫它毛蜘蛛猴。
嗯哼，
那过去学者相信他们是爱好和平、讲究平等的猴子。那不过毛蜘蛛猴其实有两种，一种生活在南方，一种生活在北方。
嗯哼，
那。这个爱好和平、讲究和平的毛蜘蛛猴呢，主要是这个北方的毛蜘蛛猴，而不是南方的。最近巴西的研究人员研究南方的毛蜘蛛猴，亲眼观察到一只老熊猴遭到6只猴子的攻击，
哦，
身体多处遭到咬伤，最后是伤重而死。
哦，克难犯啊，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
啊。
那学者深入研究过以后啊，才发现哈，南方的毛蜘蛛猴是喜欢吃水果，
是，
但是水果有季节性，而且分布不集中，毛蜘蛛猴无法形成比较大的群体共同生活，原因就在这里。嗯，因为一个大的群体共同生活的话，那这个当地的这个水果立刻就吃光了，而且还不够吃。
嗯，是
因为水果的分布不是集中的。
嗯哼哼，
那这个大家必须要分散才都有水果吃，这么一来啊，雄性就不容易找到雌性交配，也就是说不容易在身边发现发情的雌性。
哦，好，
因此雄性之间啊容易发生摩擦与冲突。
哦，
那毛蜘蛛猴社群的另外一个特征啊，嗯，跟台湾猕猴之类的旧世界猴不一样，与黑猩猩反而比较相似。
嗯，
那就是哈，在毛蜘蛛猴的社群里，雄性不离开出生的社群生活，因此雄性之间啊很容易结盟形成帮派。
嗯，
南方毛蜘蛛猴因为雄性帮派火拼而造成伤亡的事其实并不罕见。
他们有很多飙车少年，是吧？
我不敢说他们飙车，因为他们没有车。那至于北方的毛蜘蛛猴哈，主要的生活物资啊是树叶。
嗯嗯。
而在热带雨林中哈，树叶永不匮乏。那既然生活容易啊，就能够结成很大的社群共同生活。
哎，
那雄性不需要为生活操心啊，彼此不需要斗争。那雌性发情的时候啊，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排队。
哦，
那只要有耐心啊，就有机会发泄。嗯，而且一个大的社群里边哈，发情的雌性啊会很多。
是的，
所以大家也不必要
不要抢。
对。嗯，所以这一个新发现啊是印证了行为生态学的一个
就是吃得饱了，而且可以那个啊，是吧？那就爱
就没事，
就爱好和平。
对对对，
爱好
就没事。
怪不得我的朋友阿成这么说，他说老百姓很简单，只要有饭吃，有床睡，有下面那个我不说了，天下就太平了。哎，这个是很符合猴子的这个啊。
不过这一个发现啊，其实啊，这个让我想起甄古德当年的故事。甄古德是1960年第一次夏天也去研究黑猩猩嘛。
嗯，
他一刚开始抱着非常浪漫的想法。OK， 那觉得这个黑猩猩是很可爱的，这个也爱好和平的。OK， 那一直过了十多年，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他的学生还有他的助理啊，他亲眼看到黑猩猩也会结成帮派火拼。
嗯，
而且还发生了，就在刚被这个黑猩猩保留区里面啊，
嗯，
还发生了一个社群分裂成两个帮派，
啊，
然后其中一个帮派啊，一个一个的干掉另外一个帮派的成员。
哦， 斧头帮被干掉了。
而且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你知道，他们基本上也是围攻，他们从来啊不真正的作战，不真正的作战，你知道，就是两派人马哈，那混战从来没有过，都是一派哈，
就刻一个小的，
一点不错。
好，我们还有20几秒钟，生物多样性能说什么？
不是降低生物多样性，其实是提升新型传染病的这个可能。所以你比如说从艾滋病 SARS 还有新流感，
那都是因为生物多样性降低的缘故，是吧？
都有可能。
下班啦。哎，你匆匆忙忙要赶去哪里啊？
赶7点做 SPA， 好不容易才约到的。
你哦，应该买摩纳哥当我邻居。